师兄们好，郭师兄，郭老师正马上上来，他稍微有一点事儿。然后，赵师兄，广州那个章，贴一下。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然后顺便也等一下郭老师。我们上节课学习的是28门资不得净。赵师兄在吗？行，那你把这个上节课我们讲的内容的经文贴一下，贴一下，我读一下，然后大家把内容稍微回顾一下。等郭老师上来就直接开始讲。行，不着急，你早上来吧。好，那就钱师兄把我们上节课学的内容读一遍。我说正好等一下郭老师来，我们就不用再读经文了，让他直接把内容回顾，主题思想回顾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进行。那钱师兄你上麦吧，现在是自由模式，今天该手机不方便了，那你还不如说洗碗呢。啊，没事儿没事儿，我来读我来读。28门自不得净。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如攀岩式自慧不得，是施色量建立施色，所摄受非性，摄受亦非性，以无摄故，自则不生，为施色名耳。云何世尊不觉性自性，性自相共相亦不异故，自不得耶？为自相共相，种种性自性相隐蔽故，自不得耶？为三岩石壁地水火风障故，自不得耶？为极远极近故，自不得耶？为老小盲明诸根不具故，自不得耶？世尊，若不觉自共相亦不异自不得者，不应说自，应说无自，以有事不得故。若复种种自共相性自性相隐蔽故，自不得者，彼亦无自，非是自。世尊，有耳厌故自生，非无性会耳厌，故名为自。若三岩石壁地水火风极远极近老小盲明诸根不具自不得者，此亦非自，应是无自，以有事不可得故。佛告大慧：不如是。无自应是自，非非自，我不如是。引复说：攀岩式智慧不得，是施摄量建立。觉自心限量有无有外性非性，知而是不得，不得故，自于耳厌不生，顺山解脱，自亦不得。我们上节课讲到这里嘛，讲到那个句子那里，我记得是吧？那我再往下读：非妄想者，无始性非性，虚伪习自作如是知，是知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向性无性。妄想不断，自心限量建立，说我所相摄受记着，不觉自心限量，于自耳厌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依于断见。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有诸攀援士智慧不观察，此无智非智，是妄想者说。正好郭老师也上来了，郭老师，我就把我们上节课讲的内容的经文我读了一遍，然后你把这个主题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学习今天后边的内容。
因为我来了，抱歉今天有事儿，没有来得及赶到。说到哪儿了，袁师兄？
把上节课你讲到的那个内容，我经文我读了一遍，原经文读了一遍，你再展开就是稍微回顾一下，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学习今天的。
再贴一下这个原文吧。不用不用不用，就这么贴吧。这是说的是智不得井，智不得井，这是第28门智不得井，大概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吧，我也没有看，但是就直接翻译吧，因为这个经文都学过了。就是说，您说过就是攀缘事儿不得，您说过这回事儿就是攀缘事儿不得。这个来源呢是怎么来的？大家别忘了，上一门叫执迷解脱啊，执迷解脱，执迷解脱的那一门里面就是这个大慧啊，他问了这个佛，就是说的是九种转变啊，还有是11种相续啊，说完了。 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佛啊就跟他说了，佛就跟他说了，说这些啊都是因为妄想执着的分别啊，妄想执着的分别。然后说完了以后，大慧就问了，大慧说啊，那如果都是因为妄想执着的分别，为什么你说就是凡夫这边都是妄想执着的分别，而这个到圣就是自觉圣智这里就能够勘破这个妄想执着分别呢？那这个是不是实有那个凡夫怎么妄想分别都是错误的，而实有都是错误的，而实有一个就是那些全是他的妄想分别，实际上都没有，都不对，但是呢自觉圣智就不是妄想分别，那凭什么别的都错，自觉圣智对，凭什么那些妄想打的都是全是妄想，都是没有，而自觉圣智是实有呢？佛就说自觉圣智也是方便，就说到这儿了，自觉圣智也是方便。第一个就是说了，说这些都是方便，为了让你离开妄想分别。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本不生，这个东西也不能立，一切本不生，这里也不能立。为什么不立呢？他又说了几应该有四到五点吧，从阴明学的角度推论，然后说从阴明学的角度推论之后，佛就说这个，所以啊不能够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立的，都是一种方面让你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不能够在这非常认真的在这较真这一个阴明这个东西，你较真较的多了，这个阴明也为害。就说到这儿了，说到这儿了，然后就是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东西不立嘛，这是上一门说的，说到了一切法不生，什么东西不就是这个东西也不立，就是说到了这儿以后，这个大慧就问了，大慧就说了，说那你说的话，如果是都是因为妄想执着攀缘，因为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让我们离开这个妄想攀缘，这个真正的智慧啊，自觉圣智这里是妄想攀缘，它攀缘不到的。既然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研究它，摸索它，攀缘都攀缘不到，那么大慧就从这儿又展出来了问题了，就是说如果是就是攀缘都攀缘不到这个智慧，就是不在你的研究分析还有就是追索，就不在这个里面，它是方便设施，没有一个能证，也没有一个所证，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这个智慧，也没有一个所得到的智慧，也没有一个智慧，所以说智慧不是就是并不是生出来的一个智慧，这个智慧的说法也是方便说。大慧就是说了，既然您是这么说的话，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没有一个能证的智慧，也没有一个所证的智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一个智慧可得，这都是方便说。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几种情况也不得智慧啊，有五种情况，哪五种情况呢？就是他不能够透彻的分析到一切诸法的相同点、不同点、各个的特性啊，还有本质特点呢、啊、等等的。他因为他达不到这种能力，他是因为这个智不得嘛，也就是这么说吧，他不是正辩知。他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智慧，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一切法的特性他隐藏起来了，他隐瞒起来了，所以不知道啊，这一种呢也是就是不得智慧，不得智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由于有一些物质世界有一些外在的条件所障碍，然后呢他就是得不到这种智慧，比如说是山岩石壁的相隔呀，地水火风的相隔呀等等的，他因为这种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去探求到他的真相，因为物质世界的这种客观条件的障碍，所以他就是探求不到世间的真相，他就不能够知道这个世间的这个应该知道的那些他就不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太远和太近呢他不能够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从内在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外界的客观条件，是你本身所存在的那些障碍，比如说太小太老，又是六根不具等等的，所以你不能够知道它。那么这几种不是说也是就是说的是智慧不生嘛，也不是也是不生智慧嘛，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五种的智慧不生和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一个能生的智慧，没有一个所生的智慧，也没有一个智慧，所以智慧不生，说智慧是个方便说法。那么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大慧前面说的。后来大慧又引申说了，假如说啊佛啊你看看啊，假如说就是说的是如果是这个四种的这几种条件啊，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发现这个法性的一个特点的话，你就不应该说这种是智慧，就不应该说这种是不可得的智慧，就是智慧不可得，你就不应该说这种是智慧不可得，你应该说它就是说没有智慧，应该说它是没有智慧， 就是大会说的这个谬论呢、啊、就是说的是好像是很有这么回事儿，就是说好像都是没有智慧，但是不代表的是傻子啊，不代表是傻子，他那种傻子你就不能说他是有智慧啊。最关键的是有隐藏的这一部分的意思，就是隐藏的这一部分意思，如果是他傻或者是他助根不具等等的这一种的，他该知道的他不知道，这种就不能成为智慧，是你啥啥啥都知道了，但是说你认为不可得才是智慧。大会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大会说的意思就是说，有耳厌故知声，非无信会耳厌，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所知道的东西，你得有一个所知道的道理，你得有一个所知道的外景，然后你对他知道了，这个就是智慧声啊。比如说吧，我们学佛的这个智慧不生，就是你亲证没有智慧可生，原来你明白了，哦，没有智慧可生，你得明白一个啊，你得明白了没有智慧可生，这才叫你有智慧啊，对吧？并不是你什么都不明白，对吧？如果是因为其他的物质条件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条件，你本来该明白你不明白，这就不行，这就不对，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比如说山岩啊、石壁啊这些原因阻碍了你不能够知道，这种情况下就是属于是他就没有智慧，他并不是说的智慧不可得，这应该属于没有智慧，就不应该说智慧不可得因为他本来应该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最关键的大会的这个问就是说的是这一个。以有事儿不可得故，就是大会的总而言之他绕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这个以有事儿不可得故，以有事儿不可得故，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一个东西，但是你现在不知道它，你现在不知道它，你就不能说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说不生智慧的这种的，就是自觉圣智的这种不生智慧，你就不应该是这一种。就不应该是这种，因为你应该知道它，但是你不知道它。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误解是在哪儿呢？他认为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够不知道。他认为一定要知道，知道了之后再把这个知道给他了不可得。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这个知道还要什么呢？从他这五种条件来说的话，这个知道还是要遍知一切，还是要遍知一切一切什么什么的都要知道。然后佛就说了，接着往下吧，接着往下都贴出来就行。就是简单来说，大会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你必须得知道它，知道它之后，然后你也不在意这个知道，必须得是这样，必须得是这样，这样才叫自觉圣智。你得一切都知道，而且一切一切都得知道。你看他这五个条件后面有一些是因为一些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是就是老小盲明这些的，有一些是因为这个条件，前面的那个那就是比如说是种种自共相的这种的，就是种种自共相它不能够了知，就是一切的自共相它都要了知啊，这个就很难啊，就是等于是你得一切一切的博学。全部的都得知道，全部的都得知道，那样才行。还有一个，你看看大会的这个说法啊，它的漏洞在哪儿啊？就这么说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才是学佛的话，才是佛教，才是正果的话，那么就翻去前几个吧，我们看后两个，就是说的，那佛一定要能够隔空看到人，对不对？他一定要有这个隔空能够看过去，不是隔着墙能够看到人，隔着山能够看到山那边，他假如说没有这个能力，他就不叫正得自觉圣智了。这是从这个角度说的，他能看到极远的东西，极近的东西，他啥啥啥都能知道。然后呢，假如说你是老了，你就不能正得了，你是一个小孩你也不行，就是完全的就没希望。你要是瞎子聋子什么的，六根不具，你也完了，你也不能够亲证佛性了。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但是呢，那如来不是他那个华严经不是说了吗？他的赌明心悟道赌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这个地方是不分的。但是按照大会这个分的就厉害了，他这五个层次就分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得六根具，你六根不具你就完了。第二个你太老太小也不行。第三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应该知道的你不知道啊，别人都知道的你也应该知道，他有什么事情隐瞒了我们不得而知，那你要是亲证自觉圣智这个地方就不行，这个还不行，就是对一切一切的什么什么的特点啊本质啊什么的你都了解得很清楚，这才行，这就是说的是一切一切的全部都知道，就是这个意思。知道的这个还是知道的是一种就是一种觉知，是一种觉知，它没有返回到能知之性质，没有返回到这儿。 然后看这个赵丽萍贴的前面那两段，佛问猪是什么和百丈问鸭子是什么，是否是同一意趣，我都没有想过你这两个是怎么在一块联系的呢，我没有这么联系过。佛问猪是什么，佛问猪是什么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你连猪都不认识那也需要问过啊，这是这个你可以简单的就说他就问问猪嘛，没有什么。那个马祖问百丈的野鸭子，他不是问野鸭子，他说是什么呀，他说是野鸭子，然后他说现在呢，他说百丈说野鸭子飞走了，然后他就捏百丈的鼻子，他是通过野鸭子要让百丈能够反观反闻闻自信。是让这个百丈回光返照的，是让百丈是在这个地方回光返照见取他自己的，是在这儿的，这俩没什么联系性我觉得是。所以他说野鸭子飞走了，他说哎呀你咋这么死脑筋呢，就死劲捏他的鼻子。我觉得不是说被着相了，不是说被着相了，是你被一个没有被一个无相就着相了吧。前伟我觉得你是被无相着相了吧。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是被野猪和野鸭子着相啊。对，你问老师不，他说不问，他不知道是啥意思这句话。然后这个大会就说了，那一些东西他就不能够称作是智慧，因为什么呢，他本来应该知道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道理他应该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就把这个智慧了不可得这个东西当成了一个道理，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了。佛的回答是这样的吗？上周问这周不问，行，前伟真有你的。佛的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你那个无智也是智，无智也是智，就是这一句话我觉得是挺好的，无智也是智。那个杨子涵说了，就像是瞎子看到那个黑暗，瞎子看到黑暗他也是见了一个黑暗啊，他也是见了一个黑暗啊，就是无智也是智，他并不是那种的就是哎呀没有智慧，并不是那种没有智慧。我不会说就是他因为什么原因就是挡住了他，这样的话就不是智啊，不是智。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不如是隐父说这个地方的冒号可能没用好，我不如是隐父说就是我不会像你说就是说由于什么条件隐蔽了他这就不是智慧了，我不会这么说，我不会智慧这么说，就是一切的事情啊你就攀缘，你是攀缘不到智慧的，这个东西是方便说，这个东西是方便说，就是你要真正的是这些方便说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你知道这个一切外境的有啊没有啊，一切诸法的有跟没有啊，它都是你自心的现，自心所现的，它都是你的自心所现的，就是说的是它都没有出在你的自心之外，都没有出在你的心外，都没在你的心外，都没在你的心外。既然没在你的心外就是什么呀，你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了不可得的，你知道了这些东西都是了不可得的，那就没有一个智慧可得。你要是真的知道没有一个智慧可得的，你就不会执着在一定要知道什么上，就是知而事不得，以不得故就是智愚而厌不生，你就不会执着在一定要生出来一个道理，你就不会执着在一定要生出来。你真正的就这么说吧，你真正的证道了，你真正的证道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智慧根本就是了不可得的，并这个地方在内心的深处绝不会立一个智慧，绝对不会立一个智慧，绝对不会立一个知道，绝对不会立一个辨知。内心的就是说是根本上来说这个地方就是不利的，就是不利的，这是从这个角度。所以说呢他并不是说要生一个就是知道一个什么道理，并不是要这样的。还有一个呢，三解脱说的什么，三解脱说的是空无相无愿，说的是这个，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智慧也是不可得的。空无相无作，你智慧是哪儿啊，有什么相让你生智慧啊，压根就没相你怎么生智慧啊。空无相无愿，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智慧也是不可得的，智慧也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地方啊，你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妄想者啊，他就是说凡夫啊，他一直在妄想，他是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一直让他揪，哎呀 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他揪到什么程度他会说你跟我说一句到底是有和没有，那个到底的那个到底就是他的无明性非性虚伪习质，他就是非要揪出来一个不可，这就是他的无明习气，所以说他会问到底是有没有啊，你给我一个到底，就这个到底的毛病实际上是最大的，按照我们现在学人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你别现在跟我说什么有跟没有，你就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是生啊还是没有生啊，这就是说不是这种揣测能够揣测出来的，不是那个妄想的这种的无始以来的虚伪习气的这种的揣测揪着这个东西不放的，不是这样能够揣摩得到的，不是这样能够揣摩得到的。所以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揣摩得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揣摩得到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他不知道这个一切诸法的真相，所以他会不断的生妄想，这就叫视之彼不知，故于外事处所相性无性妄想不断，他就不断的在那儿生妄想，记着分别攀缘比较，就这样的话就建立起来了种种种种的一切的法，种种种种的一切法就是这样建立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能分别有一个所分别就在这计较了，这就是能分别所分别就是什么呀，就是八十就起来了呀，八十就起来，有一个能分别的这个见分，还有一个你所分别的呀，山河大地呀，那个鸟兽鱼虫啊，这些都是你所能分别，你就在这分别吧，你就在这分，八十就这么起来了，轮回就这么来了，就这么来了。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自心所现的，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呢他会在你知道了什么呀，有什么可让你知道的呀，就在这起了种种种种的妄想，因为他这样妄想的话，所以说呢他不了一切的外境，一切的外境他都是不可得的，一切的外境他因为他妄想，所以呢就是他不了一切的外境都是不可得的，然后呢如果是我说了一个智慧不得，他就说哎呀智慧不得，那就等于是无智慧，就像是那个就是不能知道，那就属于是这个，他就是就会落到断见里了。我说不可得，他就落到断见里了，因为他总是起妄想。然后后面他又重宣了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一切的攀缘，有一切的攀缘是智慧不是这样观察的，智慧不是这样的。这个后面应该还有吧？此无智非智是。有诸妄想是智慧不观察，你这个记字。对对对，我觉得你这句子好像没全，就是说有助攀缘，智慧不是这样就是攀缘的，不是这样攀缘的，没有智慧就是没有通过什么，有因为有什么条件，所以他不能够知道，就是这样的就不算是智慧，就这种说法啊，这是妄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于同啊，于这个异啊，然后你观察不到啊，你观察不到你就没有智慧啊，就这种说法啊，这种说法的是属于邪智，就是这是属于邪说，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没有智慧，你那个不知道正是智慧的显发，正是海印放光，你那个不知道正是海印放光，这就是这个就完了，这个就是说的是前面佛说了一个道不属于知啊，不属于知，然后他就说了，那道不属于知，难道道属于不知吗？佛说了，道不属于知，你说道不属于不知，道又属于不知，这也是错的，这也是错，你这是邪说，你这是邪说，就是这两段话结合起来的话，就是大慧佛说道不属于知，然后大慧说，难道道属于不知吗？然后佛说不是的，道不属于知，也不属于不知。简单的按照咱们来的话就可以这样的来说，更不利不知道，通通不利，连不利也不利，哎呀你这样的话揪起来就没完了，这佛说的话都是方便说，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礼拜了退，知即得，礼拜了退，你要是这样的话不利也不利，连不利也不利，也不对，你还立了一个连不利也不利呢，那怎么办呢？那老婆娘的裹脚布没完没了了。这个事儿是解决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儿，知道还是不知道是解决这个事儿的，解决这个事儿。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怨，都怨我，都怨我，是我裹了一层。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遍计所执性，众生的这个凡夫的遍计所执性很严重， 你就是说的是你给他说这个他执着这个，你给他说那个他执着那个，他不能够透过这些语言去了他的意思。我们都是这样的呀，要不然我们光看经就行了，我们还打什么坐啊？我们都是这样的，要么执着左，要么执着右的，要么执着有，要么执着没有的，所以需要打坐啊。打了坐之后，妄想执着的那个劲儿少多了，松动了，遍计所执松动了，再看这个就能够契入了呀，就能够契入了。这都是方便说呀，这都是方便说啊。看到了这些方便说，但是知道它这个方便说所指的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比如说吧，我们把佛法比喻成一个茶壶，就是究竟义这个东西吧，我们比喻成一个茶壶。他说可能有三种说，第一个告诉你是什么呀？你老是说是茶壶是不是这样啊？茶壶是不是一个嘴儿啊？茶壶是不是一个盖儿啊？茶壶是不是一个把呀？就这样说。然后呢，佛的回答就是：茶壶不是嘴儿，茶壶也不是把，茶壶也不是一个盖儿。啊，先说就是哪些不是，就是不是这样的，茶壶也不是花瓶，茶壶也不是这个，茶壶也不是那个，都不是。然后呢，茶壶它有什么特点呢？哎，比如说就像是常乐我净啊，就是说它茶壶有什么特点呢？就后面又说了，有一些，这就是前面是去妄，后面是显真，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佛有时候会怎么说你呀、啊？你为什么看不到茶壶呢？你为什么不知道茶壶的真正的特点呢？我现在教给你这些方法，你就是根据我这些方法，你自己就能够看到茶壶这些特点了。这就是说给你应该怎么样修正的方法呀，怎么样修正，就是比如说远离这些妄想，这些都是妄想，这方便你应该远离它，这就是告诉你。但是你又抱住了，就是抱住这个东西了，那你永远也看不到真茶壶啊。就是大概的用了这三种方式吧，来给你衬托这个茶壶，这都是对茶壶的衬托呀。最后要看这个茶壶，要用这个茶壶，还得是你看，还得是你用啊。佛是对的，你看看，你说这句话，你这不是骂佛呢吗？这属于增益棒，这句话有教写子，有教写子。我们继续往下学吧。大家猜一猜，佛说到这儿该说什么了？其实这个第二十九门都是这是第二十八门吧？第二十八门跟第二十七门是紧密相连的。二十七门不是说九种转变论十一种相续吗？然后说完了这个之后又说了，就是说的是到底一切的都是没有，还是确实有自觉圣智啊？佛说，我说的这个自觉圣智也是方便说，它实际上它的没有自觉圣智可得，没有自觉圣智可得，但是你也别立一个没有自觉圣智可得。他说好，我不立一个没有自觉圣智可得。那你说了，既然自觉圣智不可得，那些这不知道那不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的，他这些属于自觉圣智还是不属于自觉圣智？按说他不属于，因为他属于该知道他不知道，自觉圣智就是知道了但是不可得，是这个意思吧？你看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然后佛就说了，你说的不对，他不在知，不在可得里，不在不可得里，不在你说的那个知道不知道里，不在那个知道不知道里。佛就给他这么说了。佛说完了这么多，都是说的是有自觉圣智没有自觉圣智，生了没有，没生啊，还是什么的，就给他来来回回的说了这么多，从二十七门到二十八门。下面佛该说什么了？佛说的是宗通和说通，就是说到这儿就说了，佛就说，你不知道我说法是什么意思吗？啊，我说法的就是咋回事什么的，我出于什么角度去考虑才怎么说法的，你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了。我看看我的境界，这个你就把都贴出来，把下面的那个也贴出来，如果方便的话。复次大会，对，复次大会，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妄想之所回转，回转时自宗通及说通不善了之，着自心现外性相故，着方便说于自宗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大会白佛言：诚如尊教，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通及松通，我及于菩萨摩诃萨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这个句子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啊，来世声闻缘觉，不得其短。然后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大会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会，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为说通和自宗通。什么是说通呢？为随众生心之所用，为说种种众聚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是什么？自宗通者就是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为不堕一和一，聚不聚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堕，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自觉圣境界，离因成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会是名自宗通及说通相，汝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这就是这一段了。就后面的，哎，对，这就完了，这就完了，这就是咱们楞伽经里面经常说的这个，就是说，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为我两种通，就是哪两种呢？宗通和言说，就是说通这一块呢，说者受同盟；宗通这一块呢，宗为修行者。这就是整个说了这些，就是咱们再看看上一段说的啥，那个智不得。智不得，智不得是就是说的是智不可得，这个地方上是因为有智不可得，就是大会说的是不应该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叫智慧不可得吧，不应该是这样吧，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吧，你说的智慧不可得应该是这个意思。佛说了一个智慧不可得，大会在这又展开了无限的联想。佛为什么说智慧不可得呢？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地方他认为就是说佛说了好像是有智慧可得，所以佛只好说智慧不可得，然后大会又在智慧不可得这个地方又做了联想，所以大会佛在跟大会说了之后，佛就说了，哎呀，这个愚痴凡夫啊，他无始劫以来的这个无明虚伪习气啊，就是你就一直的在这就是堕入到就是有无啊种种种种的这个妄想中，越堕越邪，越堕越邪，都是一直这样的来回的来回的，就是翻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一会儿善一会儿恶，就这两边来回来回倒腾，来回来回倒腾。所以说啊，就是他们呢，这个就是说的是他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啊，不了解这个宗通和说通啊，不了解这个宗通和说通啊，不知道这个宗通和说通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哪个是究竟义，不知道这些哪些是方便法，他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你说什么他就着什么。你说啥他就着什么，他不知道哪些是方便，哪些是不方便，他反正他就一直着，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实有的，就是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这些的，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他认为是实有的，他这个方便说他怎么都是攀缘，他怎么都是攀缘。你说没有，你说有个自觉圣智可得，他认为有，你说哎呀没有自觉圣智可得，他就认为那就是没有一个可得，他要么堕到有里面，要么堕到断见，要么堕到常见里面，就是在断常见里头来回，这都是由于啊他不能够分别这个四句清净相啊，四句清净相的就是自宗的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这个四句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四句就是说的是离四句绝百非的那个四句，就是有没有，既是有也是没有，既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这是四句啊，四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按照楞伽的这个格式啊，它也不一定非要是这种的四句百非的这个四句，这个四句有可能是什么呀？有无生不生，一不异，一和二，就是一和不一，就是异和不异，异和不异，还有一个是聚和不聚啊，也有可能是这个，也有可能是这个，就是你形容这两个事情的这个区别性啊，相同性啊，就像这一个有啊无啊。生啊不生啊，义啊义啊不义啊，非义非不义嘛，还有一个非就是聚和不聚啊，聚和不聚，也有可能说的是这四句，也有可能说，因为这四句在这个楞伽里面说的很多啊，说的很多，所以说他这个于自宗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就是说的他不知道呢，就是在这个了义的这个地方上呢，他用了很多的方便说，用了很多的方便说，用了很多的方便说，这个地方呢，但是呢他用了再多的方便说都是那个都不妨碍的，都不妨碍的，他都是为了让你知道那个究竟清净那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染着，他们在这儿呢就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了。要么一说有就堕到有里，要么一说无就堕到无里了。他不善分别，他不善分别，不善分别。 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简单的来说吧，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对自觉圣智就会产生这个要么有要么没有的这个误解啊。他因为什么呢，就是本质上的话他没有，就是真按照我们的说，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没有亲证佛佛，没有亲证佛性，没有亲证祖师滴滴意啊，所以说他就会误解宗通，然后也误解了说通，他就会你说啥他都误解，你咋说他都误解。你比如说是当时的时候跟随佛陀的那个阿难，他不是一直在听佛说法吗？实际上的话他对佛的说法怎么样啊，他并没有到就是说达到这个宗通，并没有达到宗通，所以说他就是说的是他在这一块亲证这一块他就不行，一遇到事儿他不就是有问题了吗？这就是一个例子，这就是一个例子。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佛在上面说了种种的话，就是说了你别以为那个不知道就是没有智慧啊，这是邪说，这是邪说。佛在说完了那个之后就等于是长叹了一口气，大慧呀、啊、大慧呀、啊、这个愚痴凡夫的妄想实在是太吃剩了，这么吃剩啊，就是因为他不就这么说吧，没有亲证，没有亲证反而本来如是，他没有亲证，所以他一直在执着，一直在执着。你就是说的是就我说话的话，就是说的我一开口他还是引起他的种种误会，我说话还会引起他种种种种的误会，他不能够了达那个究竟实意，究竟实意。所以这一段的总结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会产生误解，他会产生误解，他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彻底的通达，所以他就会误解宗通，然后误解说通。你发不出来文字，你为啥你发不出来文字？这一条能够看到，这一条是能够看到的，其他的看不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是说的是他，反正他怎么都会误解，我这一开口他咋都会误解，因为他不了真正的实相啊，他不了的一切诸法的真正的实相啊。就是这等于这么说吧，如果按照前后情节来说，你就说了佛就很头疼的扶了扶额，叹了一口气，你就可以这样加一个这样的动作啊。按照现在的微信来说，就应该发一个冒冷汗的一个这个表情，一个冒冷汗的，然后长叹一口气说，哎呀，这个妄想太吃剩了，这妄想太吃剩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说这个他着这个，我说那个他着那个，他着那个，他不知道什么是宗通，什么是说通。大慧一听，哎呀，那你赶快告诉我们什么是宗通，什么是说通呀。我们要善于知道这两种通，就是说的我们就这个就可以就是来教化那个这个后面的这个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就是说我就是一切的菩萨呢就能够通达这个宗通跟说通了，然后对于凡夫啊，对于声闻缘觉啊这一类的就能够教化，就是说将来来世就是将来就可以对于这些凡夫啊二乘啊什么的给予教化，然后呢不会被他们的那个邪知邪见所魅惑，就是不得其短，不得二乘，不得凡夫声闻缘觉的短，就是我们能够教化他，我们还不会被他给拉下水。我们要能够教育他们，然后我们还不会被他给拉下水，不会，就是说的是又退回到他们那种愚痴的知见里了。你教给我们呢，什么是说通啊，什么是宗通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说通跟宗通这个地方上，宗通是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么这个菩萨的这一块呢，他在宗通这一块的话他也不用多说，他自然明了。但是从初地开始的这个菩萨呀，他要除习气啊，他八地以后到了不动地以后，他慢慢的光明得到显发，到了十地的那个就是大圆无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那个大圆净智无垢发，就是到了那儿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光明智慧就得以显发，就也就是他的说通就达到了非常辉煌的地步。如果单从说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九地菩萨他说法就等同于佛说啊，等同于佛说，这个九地菩萨这儿。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为我分别说通，就是菩萨在这个地方上的往往来说他的弱相是什么，入地菩萨在这一块往往他刚开始，尤其是那个刚开始的那些就是出地的那些啊什么什么的，他的弱相在哪儿？他不知道这个说通的方便，他执着在宗通上，他不知道说通的方便，他没办法给他以方便。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是菩萨为非弃众生说法是菩萨谬啊， 菩萨位。还有一个我记得这个梵网经里面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是啥呢，就是我们知道戒好像是很吓人很吓人，那梵网经里面其中的一个戒就是人家问你，你该给他回答，你不回答完了你犯戒了，你犯戒了，就是你人家来问你了，你本来该回答，你沉默，你不给他回答，那不对。还有这样一种的，这都是说的是对于说通这一块他还要慢慢的周圆呢。自宗通，自宗通它就是宗通，它就是宗通，它这里头它这个翻译啊，它翻译的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用自宗通，它其实就是宗通跟说通。你看那个偈子不是说了吗，还有大会不是问了吗，哦如果是像您这样说的话，你就给我们讲讲什么叫说通啊，什么叫宗通啊。宗通它就是自宗通，宗通它有这个特点，我们在前面的那个门里面说过啊，就是说佛说过嘛，佛说过就是我在二业之间未曾说法，就是我在开悟和涅槃，开悟也是睹明心悟道，涅槃也是在业里头，我在这两个业之间就是49年没曾说过法，就是佛也有这么说，后面佛还有解释为什么不曾说这个法。为什么不曾说这个法，为什么不曾说这个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法是你自己具足的，哪是我说的呀。所以说宗通当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宗通啊，它是在你自己那儿了，我就是乱使劲有什么用啊，我乱使劲就是能衬托衬托，但是还是归根到你自己这儿啊。有一个这个特点嘛，有一个是这个特点，就是在你这儿的，它就是源自得法，它是源自得法，它就是本来就是在你那儿的，本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法是一直在的，不是我把它发明出来的，所以我没说过啊，你可别说我说过啊，我就那么不同意我其他的诸佛，其他诸佛说的这些它都是早都存在的，不管我生还是灭，这个理是一直是这个理，所以说我没说过，就是他说我49年没说法有两个原因嘛，我记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源自得法，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法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一直在的，一直在，不是我发明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宗通当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宗通，善于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就是菩萨能够遵从于菩萨能够通达于说通跟宗通，这样的话呢，就是将来面对凡夫跟声闻缘觉，能够教化他们，然后呢，也不会被声闻缘觉凡夫他们的邪知邪见所魅惑，就是不得声闻缘觉凡夫的短。这些翻译啊，当时的时候应该有参考，我现在没有拿出来这个参考，应该都有参考的，都有参考其他的那些，就是比如说是入楞伽的十卷本啊，谭希咏的版本啊，参考了以后看的。善于，我知道，我先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善于二通。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不染他的邪见。这就是杨子涵的这一个了，杨子涵这一个了。杨子涵啊，就是楞伽经的特点，一定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一定要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轻易的不要把它组成一个词儿，知道吧？现在可是教给你们的是读楞伽的诀窍啊，读楞伽的诀窍就是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翻译，你尽量的不把它组成一个词儿，知道吧？宗通和说通，理悟于正悟，不是的，说通是指的是你就是不是理悟，说通不是指理悟，它这个地方啊都有一个通，都有一个通，跟那个悟不一样，跟那个悟不一样，这个说通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有这个方便说。就这么说吧，理悟正悟这个事儿，也就是老人说说，你没正悟就是没正悟。他有的人他执着妄想太深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就这么说吧，路数对了，你这个道路的这个路数，就是这个道路怎么走，你知道了，这就叫做这个理悟。但是你需要亲自走过去啊，这是正悟。你不亲自走过去，谁承认你啊？你这个路数是对的，你这个 路嘛，你要说起来的话，这个路你说的这个路是这条路，是这条路，就是你说怎么看这把茶壶，用通过什么方法能够让你认识到这把茶壶呢？你说的这个方法，这个地方上是对对的。你现在你知道了这个方法，但是并不代表着你真正的看到了这个茶壶，了解了这个茶壶，并不代表着这个。所以说你们就不要再问任何的礼物跟证物了啊，在我这儿根本就礼物就不算数的，礼物的东西就以后就用在那个啥吧，没修心中心的之前吧，给他个糖吃，不要再问我了。嗯，还有什么？看你上面的联想啊，就是礼物跟证物这个回答完了，前伟师兄，嗯，不得其短也那个了，那不讲完全看不懂。说通，说通就是道理自证。我联想到一个啥比喻呢？对，说通是方便说，宗通是究竟义。对，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嗯，就是说一个是了义，一个是不了义。不了义就是说通，了义就是宗通。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杜心林说的这个也是这个，也是这个。说通就是应众生所知量的方便说，方便说。就像刚才说的礼物证物，这就是给他的方便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也是方便说。那你说能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种的方便说还没几个人呢，是吧？也就是老人说说。所以说你得在宗通这个地方究竟通达了，就方便了，就游刃有余了，就活泼了。那个庄子不是有一个包丁解牛的故事吗？包丁解牛的故事，你得会解这个牛，你那个刀你会用，你会够解这个牛，这就是宗通。然后你能把这个牛够解的游刃有余啊，这样也行那样也行，那是说通。说通就是这么说吧，熟了，嗯，熟了，他知道怎么方便，给他啥样的牛他都游刃有余，大牛小牛公牛母牛他都游刃有余啊。说通也可令得开解。前伟啊，你从这一段来看，这一段来看的话，就是说吧，我说法是有了义有不了义的，有了义有不了义的。这个了义的这个地方啊，你得靠自己修正亲正这一块，亲正这一块，你亲正了以后呢，你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便说，就是这个意思嘛。最后的那个句子不都说明白了？前伟不要玩得太复杂，不要玩得太复杂。说通当然也可以令开解，说通就是为了让他令开解的。是啊，是这么回事啊。谢包丁谢牛，行行，没事儿没事儿，也许是我简单的错，贴一下佛告大会吧，听之无过，那也不一定呢，也不佛法也不单是简单的，看怎么说了，看怎么说了，但是我觉得学习经典这个事儿啊，学习经典，我们不要把佛义给弄狭隘了。但是呢，学习经典这个事儿呢，我当然觉得应该是把它，就是学习经典，你不能说原来明白，你学习个经典你不明白了。你学个经典的话，把那个经典的那些文言文啊，还有一些就是说隔着这个的这个翻译啊什么的，这些隔的这个意思把它消融了，消融了，让它很亲切，佛在跟你说法，变得很亲切，很自家，哎，能变成这样的，你可以把它说往简单了说，简单亲切。把佛经能够给说到又简单又亲切的这种的，像自家人说话一样，那是本事，那是本事。佛说法49年，佛说法是很活泼的。如果从说通宗通的角度来说，说他说法49年是说通是对的。如果从宗通的角度来说，就应该这么说：佛说法49年，说他未曾说过法。这两个都可以这样说呀。我们迁坐内的时候啊，就是光顾着宗通，我认为无碍，我认为无碍。你要是兼想宗通跟说通嘛，也不是不行。最怕的就是你堕到那个理论上，最怕的是你堕到理论上，怕的是你这个，你宗通还没整明白呢，你就往说通里面去了，就不太好。德山烧青龙书抄，不对呀，这是一种什么思维呢？这是一种什么思维模式啊？我不知道袁荣他这样的是一种啥想法啊，他怎么联想到德山烧青龙书抄是不对的了？ 他烧的并不是青龙书钞，他是烧的是自己以前的那种的，有为的去解释经典的，他烧的是那个心。青龙书钞未必有过，为青龙书钞本身未必有过。但是呢，德山现在再讲《金刚经》，他绝对不会是青龙书钞那么麻烦的、那么复杂的，他自己都没有真正明白，他抄了一堆书，这种呢，就是说写的理儿再对，也可以不看的。烧的是耳焰。就这么说吧，烧的是耳焰。按照老师话说，不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一个是说通，一个是宗通啊？不对吧，老师？前尾是几个意思？我也不知道前尾的意思是啥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烧的是耳焰，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啊，前尾的意思我知道了。前尾的意思是说的是他还会照样那么说，照样那么说，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是那么说。好吧，就算是我不对吧。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他那个的话，他那个了义这个地方上，他通透了，宗通这个地方上他通透了，他讲《金刚经》跟原来的角度不一样。他讲《金刚经》跟原来不能说他原来的错，你说完全一模一样的不一定，你就说这个谁吧，就说夹山的法身无相，法眼无暇这一句话是完全没有变，是对的。但是呢，你难道说夹山说法跟他以前的说法完全一点都没有变吗？不会的，他会根据情况说法，是不是啊？他肯定开悟以后说法更广阔啊，更活泼啊，不会是唯前面的那个青龙书钞的。宗也通，说也通，团团告日立晴空。这个地方的角度是大禹祖师的这个角度，大禹祖师的这个角度是说的这两个本来就是通的，本来就没事儿啊，天天都晴空万里呀、啊。说通不能背锅，就是说的是烧的是说通那个，开悟之前铸的经不能叫做说通。有道理，有道理，是这样。一师兄跟说通松绑了。那不是一师兄给说通说松绑啊，这个说通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建立在宗通的基础上。你没有宗通的基础，怎么能行啊？你真正的自宗通达这个地方上，你真正的通彻了，你说通那是早晚的事儿。千作之内就应该顾着宗通，这句话就是针对杨子涵的那个想法说的。佛告大会：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就是佛说，我现在啊跟你说啊，然后大会说好的，然后佛就说了，就是三世如来呀、啊，都有两种通，都有两种通，这两种通啊，就是说通和自宗通。什么叫做说通呢？就是随众生的心，随众生的心，然后呢就给他说不同的法。不同的法，他们需求这样，他们能接受这样，那么就先给他这么说，给他这么说之后，再留一个伴儿，通过这个伴儿再给他牵引到那个究竟义上，这就是随众生之心之，你得说到他能理解的呀，随众生心所应啊，为说种种的众聚契经，众聚契经就是契经聚，契经众聚是啥意思呢？契经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经啊。就说的佛经，佛经契就是说的契合庙里，契合众生根基，契合众生根基，就是说的是，这众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切的，条件都具足，就是这么说吧，周缘圆满，它这个经啊，既和究竟义相契。既和究竟义相契，而且它也和众生的心相契，就是这个地方是契的，契真实义，还能够契众生的心。然后呢，它比较周全吧，就这么说，比较周全。如果说好听的话，就是圆满周遍，就是圆满周遍，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法会圆满周遍啊，会圆满周遍，这就是说说通它的特点。说通的特点呢，就是说的是他说的这个特点呢，既契究竟义，他也能够契众生的心，他也能够契众生的心，而且种种众生的心他都能够契，所以他的特点就是比较圆满，比较周遍啊，比较周遍啊，这就是说通这一块。那么宗通是什么呢？自宗通就是修行的人，他离开了一切的妄想。离开了一切的妄想，怎么样呢？它不属于一，它不堕一，它也不堕相同，不堕不同，不堕存在，不堕不存在啊，这些都不堕。它离开了一切心意意识的妄想，你怎么样揣测它都揣测不到。你不但是揣测它揣不到，你微细的去攀援它也攀援不到。 你怎么样的就是说的是一切的虚伪，一切的虚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把它立出来这样一个东西，通过造作把它立出来的这个都不是，所以叫超越一切心意意识。心就是指的是八识，意就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意识就是指的是第六识。就是你怎么样的去揣度它，你怎么样的去碰它，去沾它，你都不可能攀援得到，都不可能攀援得到。这就是宗通啊，这就是宗通啊，宗通这个就是自觉圣智境界了。宗通这个就是自觉圣智了，离因成见相，因成就是因缘所成啊，因缘所成啊，就是说离开了因缘所成的这个相，不是你因缘所成的这种的，我们见到的这种的因缘所成的相，这样的这个这种的通啊，那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听我的法，你能听懂，但是呢，你这个地方你就摸不到边了，你就摸不到边了，你外道声闻缘觉，因为你总是堕有跟没有。我说一个有你就堕到有里，我说个没有你就堕到没有里，你不知道我说有跟没有的这个究竟的这个地方上是没有这个有跟没有的。所以说一切的声闻缘觉他们都在堕两边，他不能知这个东西，就是自宗通。自宗通就是这么说，不是在你的思维里的，不是在你的思维里的，这就是说的是自宗通和说通。你们啊就应该好好的修学这个，你们应该好好的修学这个。这个杨子涵啊，杨子涵你就应该对照对这一段，你看看你前面那一段说的是什么，你前面那一段着重的是在说通。说通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想要通达，想要通彻，并不是在于你努力的在看什么什么经典，不是努力的看经典非常的好，看经典非常的好，并不是努力的看经典就达到说通了。为什么我鼓励你看经典呢？因为佛法它很广阔，它很广阔，很周圆，比我们的想象，比我们自悟的这个要广阔的多得多。你看你了解了那个诸佛菩萨他最开始的发心，你了解了他最后的那个圆满之行，这个东西的话有利于我们发身心，不光是执心，有利于发身心。但是最根本，是最根本的这个宗通这个地方上没有离开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没有离开最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你看了这些经有没有被经所魅惑啊？如果是在千座内，还是应该在这上用功。如果你说你在这个地方上完全站稳脚跟了，那就另说。宗通就是实证啊，宗通说不一定通，还得五十三参嘛，那就是说厚德智嘛。你这个地方上就是把它分成了这两段，一段是根本智，一段是厚德智，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说不一定通啊，说通这个地方，说不一定通这个地方有道理。宗通说不一定通，但是也有的情况就是宗通了说就通，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不一定非要五十三参，三才童子那五十三参是给咱做例子的。佛说法是周圆的圆满的，所以他一定要考虑到宗通的时候说不一定通的情况，还给我们考虑的很详细。所以呢详细的有五十三参啊，还有比如说是实地的那个品相，你看实地的品相说的可详细呢。宗通就是实证。刘辟，三世如来有两种法通，法通，你通没？哎呀，这个韩玉国是哪儿的呀？我们现在是师兄弟，都在学习。还有一个，我通没有通的话，你怎么看得出来呀？你先告诉我，你怎么去衡量别人通和不通？这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你先说一说。韩玉国，张强，不是张强，不是张强，不被法华转法华，不是张强，没问老师。没问老师，那我带听众答一句给你了。张强恐惧症，你李静，你能治好我们这个张强恐惧症也行。这就是宗通和说通了，你们要好好学习这个宗通跟说通，这一段就完了。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离因成见相，因成就是因缘所成，离开因缘所成之相。离就这么说吧，离因成相，离见，离因成之相，离见之相，这样也可以啊。不是有一个相可见，不是有一个因缘所成之相。佛法很繁琐啊，世间法不繁琐啊。你是吃油条还是吃包子啊？油条跟包子我还觉得繁琐呢，你咋不觉得繁琐呢？你的挖掘机的型号还各自不同呢。你挖掘机挖的那个土地的样还长得不同呢，你不觉得他们繁琐？佛法咋繁琐了？是众生的心繁琐， 咋会轮到佛法繁琐？佛法没繁琐啊！你看佛在这个地方上一下子就给你总结了一个说通，一个中通，就给你总结了这两种，多简单啊！怎么繁琐了？佛是说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的他那个听众啊，就很多人，他要照顾得到啊，他要照顾得到，所以他会把这个说的全一点儿。那有的时候也有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他说的也非常非常直接的呀。对，众生的心繁复，佛法无多子。对，佛法太繁琐了，这个对，一句话就是佛法无多子。李静，你天天吃饭不繁琐？李静吃包子，包子可复杂呢。我跟你说，说学学经典，打打坐多容易，你让我做个包子，你要我的命算了你。还是谈经，谈经怎么个直接法啊？你说说，顿悟悟了个什么？你看的是哪个版本啊？看的是哪个版本？你知道你看的是哪个版本不？德宝版，德宝本，还有一个是这个曹溪原本，现在比较流行的，你就可以看这个，不要看敦煌本，不知道，瞎看呢，你这不是。谈经啊，他不是谈经的，他的思维是中国人的思维，他不是给你在这推理，他是给你打妄想。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的思路，中国人的习惯的思路是这样的，没有言语的隔碍，还有呢，就是大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比较相近。谈经就是好在这儿了，你不能说谈经直接，心经也很直接啊，还有啊，楞伽经里面直接的有的是。我们刚才说的中通这个地方上咋不直接啊？对呀、啊，说中通的这个地方上超越一切心度、心意、意识度量的这个地方，这咋不直接啊？这不是挺直接的？你喜欢谈经，你就可以多看看，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哎，也没有问题，多看吧，支持支持。我们接着往下学吧。还有一个偈子吧，尔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他又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说，就是如来教育法有两种通，一个是宗通，一个是说通。宗通啊，就是说通啊，他是就是这么说吧，说通是教育小孩的，启发小孩智慧的，他懵懵的，懵懵的，你把这个蒙给他开启出来，懵懵的，就是启同蒙的，宗是真正的给修行者说的。真正的修行者这个地方上呢，他这个就是我这些言语其实是说不到的，离开了一切心意意识的度量。宗为修行者，宗是修行者，说者受同盟，完事儿了不？李静，这不复杂呀，这就完了，这到这儿我觉得算是一个句号吧。这个地方是二十七门跟二十八门，执迷解脱和智不得井这两个是连到一块的，其实它分成两门，不如直接的是一门。在这个什么是自觉圣智这一块起了好多的知见。哎呀，你看看众生啊，就是在这儿，怎么都是妄想啊，就是说的是他不知道一切都是了不可得的，都是梦幻泡影。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就能够透彻的观察到这一点。然后大会说了，那是不是时有自觉圣智啊？时有自觉圣智，然后众生怎么分析都不对，那你这样是不是不讲理啊？为什么你怎么说都对，众生怎么想都不对啊？凭啥呀？我说并不是众生的那些都没有，自觉圣智就是有，不是的，自觉圣智是个方便说，就这么说吧，开悟是个方便说，因为他们迷，所以才说一个开悟，真正的悟这里没有迷也没有悟啊，这是方便说，但是你不可以立一个没有悟啊，你要是立一切法不生又怎么样，从几个角度都说了一下，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你这个地方呢、啊、你别在这分析来分析去的，你分析来分析去的是个本事，但是这个本事跟亲政不但没有关系，还有过错，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方便说呀。然后大会又换了一个角度，好了，既然你说智慧是方便说，那么也没有一个智慧可得，那聋子瞎子的他们是属于没有智慧可得吗？不是吧，他们明明是属于是没有智慧呀、应该是有智慧而不可得。佛就说不是了，这个有智慧没智慧这两个都是智慧的表现，都是海印梵光。 我就这么说了。然后佛说完了之后就叹气嘛，就叹气，哎呀，你看看你们在这分别啊，分别啊，就是在这分别，你不知道我说的是方便说，我跟你说吧，一切大菩萨应该知道有两种通，一种是说通，一种是宗通，就是说不是在这妄想分别出来的。然后就讲到了说通跟宗通，你的方便说你能一直抱着他吗？但是呢，你别就是你不能一直抱着他，你是根据我这些方法能够达到你自己亲证的目的，你要自己亲证，你自己亲证了，这个就是宗通，所以叫自宗通。自宗通就是宗通这个地方在你自己这儿，不在我如来这儿，是在你自己那儿啊，就是自宗通这个啊，就是修行人他自然知道这个真正的修行者亲证的这个地方上的，这个地方没有任何说的余地。至于怎么说嘛，那都是就这么说，黄叶知晓而啼啊，开启同盟的。这句话老师在最开始的经节里面就提过，说通和宗通啊，宗通说通是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后来也经常的引用这个。还有一个为什么经常说，因为你说啥他就执着啥，所以这两个经常说，是不是啊，就说哎呀你别这是方便说，这是方便说。大家执着的多，所以这个提的多，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还有一个就是说者受同盟，宗为修行者，这两个就是楞伽经里的话经常被我们所引用。都是手指，对，是我告诉你的，对，都是手指，这句话也是手指。指完了之后你告诉我月亮在哪儿，李静，月亮在哪儿，你还捂着嘴笑呢。我问你月亮在哪儿，你捂你的嘴干啥？月亮在哪儿啊？哎呀，一切处这个答案是不对的。在发光的是电灯泡。佛说一切法，无非令大众开始误入佛之知见。知见就是自宗通，就是空无生无自性离两般相，这个是本来具足本自圆满为自证自知。其他的这些就是说的是方便教法，所以是说者受同盟。说者受同盟这个地方就说了，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信之宗师家，无实法于人。总结了这句话，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信之宗师家，无实法于人。他并没有给你真正的给你一个什么宝贝了，还有说我交给你了不交别人了，就这种，你跟我关系好我给你了，你跟我关系不好我不给你了。所以你在佛法里头你别玩人间的那套东西，你别玩世间的这套东西，你别把世间的那套人情里冷暖到佛教中来玩，它不存在这个。这就是解脱道的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啊。刚才讲的这句听得明，说这句也是手指，哎，参不平。对呀，我们说来说去都是手指，这手指指来指去不都是为了让你看见月亮吗？你告诉我月亮在哪儿啊？参不平，我问你，就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呀？你杨婷啊，把你的手给你剁掉，把你的眼睛给你挖了，把你的舌头给你剪了，现在问你月亮在哪里？你已经没有眼睛了，你的眼已经没有了，你的舌头也没有了，你的手也没有了，现在问你那个哪里是哪里，那里是哪里？宗通就是明心见性。是的是的是的，可以这么认为。冉小红，第一是可以这么认为，第二个你就是这么认为的又有什么意义啊？你在于分别意思上你很有长处，我发现很有长处，你就是明心见性，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知道透过经文看，对，透过经文看，你现在看的怎么样了？月亮在哪儿啊？现在我们把经文扔开，你告诉我月亮在哪里？讲不出你猜嘛，没关系，你讲错了也没事。你看这些人胡乱八扯的比你多的是，一会儿说在这里，一会儿说在那里，一会儿说行住坐卧处，一会儿说一切一切，没了。那你说就在那里，难道是你说错了吗？杨婷，到底是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呀？我不了解这个韩玉国，你是修心中心多少座了呀？月亮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李静，你现在都会倒腾词儿了，你厉害呀。我在关注呢，他们两个在私下都跟我有联系，都跟我有联系，有点相似，有点相似。千座已经过了是吧？千座已经过了，我也是千座已经过了。从修行上来说我不比你多到哪儿，所以说我可能在你那儿没啥余地，算了，千座过的我就过了，我都不管你，你愿意咋说咋说。首先他就是没有问题的圆融，像这种没有问题的我也不跟他啰嗦，他有他的想法，他挺好啊， 他有他的想法，他也允许我有我的想法，不跟他们一块说就行了。我猜他可能就是那种的，因为你说他修没有，他很快的给了一个答复，再看他这种发言的这个样子很像，没什么说的，挺好的，随心你迁坐过了，我们互相学习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天天进步。嗯，指挤不到的地方要指头干啥？嗯，这个是对他说的。指月千年易落什么处？逍遥子，你还挺会作诗啊。那你说你前面就在那里是错了？人家给你指了半天，你说不可得，那你算不算得了一个不可得呀？嗯，对，你也算了，袁荣。先做后没有我治疗的余地，不是说不好治疗，没有我治疗的余地。他确实有问题了再说，一般不是迁坐后的，不是他死缠烂打非要找我纠缠着很痛苦的那种的人，一般的不理会，大家可以在一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偶尔吃点饭也可以。不聊佛法的多，迁坐以后你聊佛法还有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治不好，有的打架打得还很厉害，打得很厉害的像斗争一样，没必要。你也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你，就这个结局，等到他确实有问题再说吧。没关系，唐山韩师兄啊，你接着发言，没事没事，你不要就是因为这个就不发言了，没事没事，没关系。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你是周六经常听老师的吗？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修完的迁座，在修迁座的过程中，嗯，给齐老师问问题问的多不多，发言多不多呀？我都不太了解，你总在一滴水。刘杰，你了解他吗？这个人，我说话我真是，你总在一滴水啊！你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你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这儿少了。你迁座内，主要是迁座内你在干嘛？迁座内的时候，就是说的上周六老师答疑的多吗？还是怎么样？老师也别一棍子打死迁座后的呀，你都压根儿没做过迁座，我也压根儿没做过迁座，不就行了？他说他做了迁座的。你要是一做了迁座的，也一棍子打死你。哦，刘杰，你俩认识哦？嗯，哎，接着说吧，接着说吧，这个就结束了吧？我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师母的歪歪哦。你说别打死韩师兄，你说别打死韩师兄，我哪有那个能力去打死韩师兄啊，钱伟，我哪有那个能力啊。韩师兄，你有哪个地方你觉得你没死透，你可以说一说，你说说你没死透再说打死的事儿。我现在没有发现你觉得自己没死透，就是你什么地方有疑惑呀，不一定，你不一定有疑惑呀，不一定有疑惑就很好啊。你别说修迁座的不一定有疑惑，修迁座不一定有疑惑是好事呢。还有一个没修迁座的，他不一定有疑惑，他没有疑惑也挺好啊，他没有疑惑他不需要修，那就不修嘛。嗯，刘杰啊，你不知道天高地厚老是得罪人，你知道吗刘杰？你不被迁座的后的师兄教育就不错了，你还想着说他，你这刺激他也没有用，你刺激他也没有用。迁座后的人他不受你的刺激，你跟他在一块儿只有他教育你的份儿，你知道吗？你是不是在那儿总受教？你看你这个人咋学的佛呀？嗯，哎呀。前文中佛提出来了圣智，就是自觉圣智，大会就认为他实有圣智啊，然后又说了这个不可得，你也不能够断灭误解，你也不能够断灭误解。所以说啊，佛就说了宗通跟说通，这个宗通最关键啊，宗通这个是修行者的事儿啊，说通那个是受同盟的，是受同盟的，就是说的是你关键还是要宗通，关键还是要宗通。后面我说了一个意思，我说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是看佛经，我的意思是啥意思吧？最后一段我的感慨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跟佛毕竟隔了几千年，然后呢，时代背景也不一样了，语言也在变化， 你就是你就是对面清谈这种的时候的话，你看看大会跟对面谈还误解这误解那呢，何况现在呢？所以说你单纯的从经典去入是难的，是难的，因为现在的经典它有一个语言的关系，它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关系，所以说你单从这经典你开悟现在不适合了。你现在你想真正的读透它，把这个经典玩透它，你还是适合一门深入的修行，你去亲证。你亲证了以后你再来看经典对比，然后来补充，然后来比较自己的不足，你知道吧？因为你的开悟只是在那一点，你不广阔，这个时候需要对祖师的这个开示，对这个佛经，这个就是说的是你拿这个以心印心，还有以言会言，这样的话就容易契入了。你就你一看哦，就是就像大家说的讨论了那么长半天，宗通跟说通一看哦，说者受同盟，宗谓修行者明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要是没有修心中心，你看这句话你就不得而入，不知道佛这么说啥意思啊。你修了心中心，对这句话可知道呢。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实修这样来读经典学经典是比较好的。也就是我这一段的意思是不赞成你啥都不实修，光在那空研究经典，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韩师兄比刘杰强很多呀，第一个他是修完了千座的，人家自己都说啊，对吧？打会不是不强啊，强，刘杰不行，刘杰你太弱了，太差了。还有一个人家韩师兄说话会圆满啊，周到啊，对吧？刘师兄就不行，狂，刘师兄这种狂的可咋办？原来以为你只有这么一点狂，没想到你这么狂。哦，人家韩师兄还会用功，他打了一个前座还准备再打一个前座。多用功啊，刘杰可能从来都不开口谈自己打了千座啊，再打一个千座的事儿，所以显得刘杰也不用功啊。刘杰，你的千座过了没有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蔡慕平，你还没有告诉我月亮到底在哪儿呢？月亮到底在哪儿啊？月亮回到月亮上了，回到月亮上了，韩师兄。蔡慕平，你别赞叹了，你直，你要在这直，你知道吗？说直话，说对明心见性与相关的话，其他的那个赞叹不赞叹的都不要说啊，都不要说啊。他说的是赞叹他修得好，说的是我赞叹韩师兄呢哈，没讲得出，不让你讲得出，你猜一猜，你可以私聊告诉我啊。你现在看月亮看得怎么样了？你看到一点边儿也行啊，对吧？乌云它露出来一点点月亮的边儿也行啊。你看看这个月亮到底在哪儿？你猜一猜，你猜一猜，是刘杰吗？是刘杰，你千座过了，想再打一个，感觉没修好。千座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修好修不好的事儿，千座这个事儿就不存在修好修不好的事儿。那个勇猛劲儿你就用不出来了，你可以啊，你可以试试啊，勇猛劲儿是用不出来了。你再打打可以啊，很好啊。月亮在天上，云在青天水渐平，月亮在天上，正解答得对。窑子过新罗，认为啥是好样的？当然是你们沈阳的师兄是好样的，做做花空啊，做做花空。月亮在天上，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看看蔡慕平，问你月亮在哪儿了，你说了半天你都没说出来吧。月亮不就在天上吗？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说吗？谁不知道月亮在天上啊？你还讲不出来呀、啊，蔡慕平啊！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看看师兄们还有啥修行问题没有？今天的刘杰是招谁惹谁了啊？对我们郭老师一顿抢白。你是打完了千座了，还要再打个千座吗，刘杰？哎，李静啊，你就别吹你那点东西了，你还好意思说？你还过两天指不定又啥问题出来了。
李静的特点就是，哎呀，腿子问题、垫子问题，过一段就是没腿子问题了，没垫子问题了，他还在腿子垫子上。哎呀，他离不开这个腿子跟垫子的事儿，就耽误你的时间呐、啊！你努力到现在挺不容易的，耽误你的时间，耽误你的精力，别在这上耽误了。哎，时光难得。就是知道所有的相都是自性所现。
小郭老师别叹气，说明蔡师兄看书了，
忘了
还在打坐嘛，没关系了。他好像是不是干过白坐？对，
忘了这个知道，好不好？蔡师兄，忘掉这个知道啊，忘掉这个知道，它不是也是自信显现吗？你现在的重点就用就在忘掉这个知道，扔掉这个知道上，重点就在这儿啊。
杨婷，月亮也在水里呀。我说在月亮在水里行不行啊，杨婷？你看我一说在水里，你又说对的了。那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水里啊？郭老师咋办？都对，
都对，你还琢磨什么呀？都对，你还琢磨一个什么东西？你天天就你琢磨的东西最多，你天天哪来的那种要琢磨啊？你咋老是在琢磨啊？他可能琢磨了，他琢磨的还可认真，嗯。既然都对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琢磨它到底在哪儿啊？你老是把它安到一个这安处，安到一个处所，你才放心。老把它安置到一个地方，老把它总结成一个道理，你才放心。不这样你就不放心。你那个要总结一个道理，那个东西它就是无明，不要剁在枝剑上，也没影响你什么呀？不是刚才说了吗？相是性的体现吗？也没影响你什么呀？你把这些都忘了，也没影响你什么呀？为什么要捞这个道理呢？月落时相见，现在月落了，你怎么见呢？怎么能不琢磨呀？你是那一个谁吗？眼镜是哪一个呀？是那个来这儿打过漆的那个吗？是那个福建的那个吗？初学修心中心或者修六字明，心中心你不修，修六字明也行，修六字明也是可以的啊，修六字明。就是三密加持行起谢绝，用这种方式。你光说不琢磨停不下来的，尤其是年轻人。有一个人他就不修心中心，他说他要用打坐的方式去念佛，结个手印，念个佛号，每天俩小时，他除了不修心中心，别的东西他都具足了。我说那你念佛很好啊，你隔不住他一天到晚的来这问实相的事儿。我说你修实相的这个事儿，你能不能不想？你就只管念佛，做不到，他做不到。你能不琢磨最好。你修那个吧，你修六字明吧，你修六字明，我们有我们的传承，多念六字明，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到时候自然知道。他不在琢磨里，也不在不琢磨里。月落时相见，学来的没事儿，学来的没事儿，他能学到这儿都不错了。圆融，你知道冉师兄以前是我有金刚表宝剑了，我明白了啊，他总是这样，他现在能够知道月落时相见都算不错了，现在月落了，看咱俩怎么见。原来你是2017年，那不是的，你不是2017年修的，你先说你现在吧，才修。修六字明的话，你平时坐下的时候发现琢磨了，就念六字大明咒，多念。多念也能够开启智慧，因为啥呢？我原来是念过佛号的，我知道，我就一天念10000遍，就念了一个月也不一样啊。他原来没想通的东西，他很多的自然想通了。但是你没说，就是不能说是完全透彻，没有透彻，没有转身。但是原来的疑问很多，你只要老实的念佛，疑问也会慢慢的减少。有的时候自己会突然的明白，会有的，会有的。你不说大彻大悟，小的也会。所以说你爱琢磨，你就多念，你就多念，多念了自然明白。我是这么修行过来的，不是行住坐卧，有贪嗔痴慢疑爱妄想的时候就多念六字大明咒，反正能多念就多念吧，不勉强就行。没事，你退步了，你大大的退步。佛号要日持5遍以上，哎呀，那你真厉害，我那时候持1万遍以上都觉得挺那个的。你不过你要是真的日持50000遍以上这种的，他真的就是念佛念的得力了，他般若智慧也会开的，也会开的。还有没有了？没有我们就下课吧。
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下周二继续楞伽经探寻。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